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我们的晚间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389首，亲近更亲近。
亲近更亲近，
感谢主，我们高二班的各位同学啊，大家平安。早上传道人告诉我，会来参加协灵会的都是已经在教会里面了，是应该是很有信心，而且都是不错的人了，都是比较乖一点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是将来的栋梁。刚刚下午要离开家里的时候啊，执事娘跟我说，来参加的人都是优秀的人，你在台上的时候你不要 讲一些好像对着那些没有优秀的人讲的话。今天传道和执事长对我的提醒啊，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对这么优秀的而且是将来真耶稣教会的栋梁能够来上这个课啊，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忽然想到说啊，要跟各位讲什么，因为各位很优秀，所以我讲的可能各位都已经做到了。那么要进入主题以前啊，我要请大家看几个图片。这是上个月月底对世界所发生的一个震惊的一个信息。我们现在就来先看图片。这个就是当时候的日本的学生啊，50多名的学生在泰国的清迈机场，这是国民学校的学生，他们在机场的时候，他们被人家用照相机用手机照出来的一个状况。我们看第二，不能在下面， OK， 不能大一点了哈。这个画面是被一个泰国人把它上到 Facebook 上面去。你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些小学生在做什么呢？我们再看第二张，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看清楚了，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OK， 你们看清楚了，小学生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啊？ Yes， 看书。为什么看书？很喜欢读书。为什么这一个信息让世界变成一个大新闻？在泰国的东南日报里面啊，发表出来以后，把转载以后啊，变成一个世界，刚刚下的标题是说让世界沉默。我在想说，如果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学生的团体在清迈，我想应该大家在做什么？滑手机，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这一班去100多个人去，我想都在滑手机。所以啊，这个事情啊，造成世界的轰动了，然后开始啊，大陆的网友也来反映了，因为大陆一般对日本是不好的印象，他们的网友里面啊留言啊是说，先不要看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先要去想说到底这些小朋友在做什么。结果啊，就开始焦点啊就聚集在日本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教育的身上。然后有人就发表了，有人就去查出一个资料，我们来看那一份资料。这个资料里面是说，日本的国民小学，我忘记带那个来哈，日本的国民小学啊，平均呢、啊，低行，平均呢、啊，这个黄色的和黄色的56.8，这个是说日本的小学生1年级到6年级。他们每个月读1本书到4本书的有 56.8%， 然后右边的是 16.3%， 是说读5本到9本的日本的小学生。这个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底下是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上面是一个总平均。最后网友啊就开始讨论一些事情，他们在讨论什么？他们说为什么这些学生没有在滑手机，为什么这些学生五十多个人坐在这个机场默默的在看书啊？我们都知道啊，少年人强的话，国家一定强。教会的青年强的时候，今天在座如果强的话，几年以后我们真耶稣教会就强。今天你们是弱，几年以后真耶稣教会不必谈了，是不是这样呢？很多人就开始讲这一个东西，他说日本是一个要不可小看的国家，因为他们少年人很强，因为他们少年人喜欢读书，他们不是没有手机，但是他们利用时间在读书。日本小学生的读书率每个月一本到四本的读书率超过50，这个统计数字会让你很害怕。我常常要在台上讲道理，我每一次发现我如果没有去看一本书啊，我就会想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如果没有去看几篇文章，我发现说我讲的都是老套。什么叫做老套？就是不会进步，就是原地踏步，就是退步，不进则退嘛。所以每次我排到领会的时候啊，我很紧张，我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跟人家讲，我有什么进步的跟人家讲来分享。这也是我执事娘常常给我的动力，她很督促我。事实上我家里面哦，我有三楼，每一楼都一堆书了。我搬家的时候丢很多书，不是我念的，家里的人很喜欢念书。我说你们一直买书，他买了就丢，买了就丢了。但是我发现说这种读书的风气啊，在你们各位身上一定要非常的去养成这种的习惯。我知道我的孙子，我有三个孙子，他们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们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一定会有一个人在床边念书给他们听，这是我看到的。我当时候我小时候没有这样了，但是现在的家庭，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家庭都是小学生，就是在要睡觉以前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要念书给他们听。我想你们的家庭应该也有，你们也看过这种的情形。这就是读书的重要啊。我们台湾那个小一的学生啊，他跟我讲说他上个月读了十几本书。我说到底小一是读什么书啊？他妈妈跟我讲说，真的啊，阿公啊，他真的读十几本书啊。我想我听了很高兴，因为会看书的小孩子啊，将来啊一定不只是会为家庭争光，在教会会变成栋梁。这个里面呢，因为谈到日本，我曾经在日本也不少的时间呢，日本的图书馆，日本的书店，纪之国那是最出名的呢，就好像我们的诚品，你去跟他买一本书，你去跟他买一本书，他不是书就给你啊，不是这样。你们以后如果到日本去了，你们要去买一本看看。你一买书，那个小姐也好先生也好，在你付钱付完的时候，他就把你的封面，他用一张他 书店的上面有他书店的那个就是他店名的，把你的书皮呀、啊，烘面的皮包得很漂亮，然后这样给你，你们以后到日本去了也要去看看。所以在日本东京的二手店就是旧书摊，我第一次，我26岁，应该是25、26岁，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我刚好就是住在日本叫做居域的，那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呢，叫做 Komagome， 那个地方我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一走出去向右转啊，整排都是旧书店。我进去看他那个旧书店的书都是很漂亮，都是好像新的一样。日本人有一个习惯，他们要通车的时候，一般平均大概 1.5 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个车子一到东京站的时候，一下车的时候啊，那些清扫的人就上去车上，上面都放着书啊。他们从家里面读书读到这边，书都丢掉。他们那本书哦，有个名字啊，我忽然忘掉。他们的书大概都印成这样子，这样子好像手册这样，很小，有没有？日本的书，那么叫做手札书啊。就是买了看了以后，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看完了，他们要躲下去，因为他们还要再去明天要看新的，他们就上面那个就丢上去，用丢的、啊。丢上去，所以他们上来就赶快收那个书，因为到东京站，到东京这个站以后啊，要赶快要再开啊，他们不会脏，他们只是把那些书收完，当然也有报章杂志啊，因为我以前在那边挤过这种车，我知道，所以这种看书的风气，从书店，从他们的人，从书店在卖书，这整个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我们说日本的国家不多啊，人不多，但是日本现在是经济大国很强，因为他们年轻人在读书，我想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啊，但是最重要的我想就是他们很喜欢读书。所以日本在每年的4月23号，他们定为儿童的读书日。4月23号，我们台湾有没有儿童读书日？好像没有啊、哦，没有嘛，我没有听过。那么在进入主题以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一个就是6月底在泰国清迈发生的这个故事，我要告诉大家，我很感动。我认为说，我们教会，我们这些有为的青年呢、啊，你们应该要记在心里面。刚刚在操作这个电脑的弟兄告诉我，说陈执事啊，经节不打上去了。我说为什么不打上去？他说要大家欢呐、啊。我说很好，我马上说很好，这样是很好。那么我希望说啊，这个事情在你的一生当中，因为是发生在泰国的这个事情，是世界大家让世界大家沉默的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记起来，然后回去想一下，然后今后啊，可能对你们啊，应该在一生里面啊，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呢、啊，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啊，就是当世代的主人。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耶利米书1章5节到8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有谁要念？赶快站起来，好吧？站起来，大声念。第五节念到第八节。好，谢谢。阿们。这是当时神对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主要的目的是叫耶利米不要看清自己，就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那边所说的，不可叫人看清你。今天我们是一个年轻人，但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已经被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了？今天我们是已经受神分别为圣，神要差遣我们到什么地方，神要用我们的一个器皿了。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一位同学啊，不可以看清自己。如果你看清自己了，你就会不会把握现在的时间。教会为什么要举办高二班协灵会？前天传道给了一个题目，叫做高二协灵会的重要性。为什么是重要性？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大家很重要。所以你们不要看清自己，你们不要把这几天啊，就这样慢慢的时间就浪费掉了，因为你们是要当世代的主人呢。人生啊，转眼间你们的黑头发会变成像我现在的白头发，很快的。但是为什么会变作白头发？这就是人生啊。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一生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这样说的，说人生像一台戏，天使和世间的人都在看你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有谁要前念？翻到了就可以念。阿们。保罗说，我们就像一台戏，一台戏就是一定要有观众。那么大家除了你以外，大家都是观众。人生啊，就像一台钢琴一样，你们看这个钢琴，它会弹出乐音出来，但是这个钢琴很贵的东西啊，用重金去买的。如果你没有每天去把它擦拭，把它清洁的话，它会马上有灰尘。如果你没有常常去跟它调音的话，你就一流的钢琴手来也弹不出什么东西，弹出来的也是会变调的， 这个歌曲的。所以这个钢琴啊，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人生要常常让它光亮，让它有光芒，所以我们要常常擦拭它，我们要让很多的听众来听我们这个乐音呢。但是这个钢琴也很重要，它摆的环境如果错了，你们有看到吗？这个钢琴下面有一个是什么？除湿机，对不对？因为这个钢琴如果摆在一个潮湿的地方，这个钢琴啊马上会坏掉，弹不出那个响亮的那种乐音出来。所以它的环境很重要。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不是在教会啊，我今天可能不知道怎么样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因为我今天在教会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有神这个敬神的这个环境，我的四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陪我来过了这个一生呢。保罗说人生像一台戏啊，那么这个戏天使在看，大家都在看。这几天过完了以后，你留给别人的什么印象？人家别人是怎么的看你的？我想这几天呢、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这几天你能够学到什么？这几天的环境对你的影响很大，所以啊，你要把握，不要看清自己，你要知道你的人生这一台一出戏是从你诞生以后就一直在演，你不能说停一下，哎呦我不演了，你不演人家也在看你。所以压力在督促我们。我刚刚跟传道在谈一些事情，提到了一个话，传道说啊这样不好啦，会给他压力啊。我说哦，心里面啊，我当然要听传道的啊，传道说不好了，这个就不好了，我就不敢做了。人没有压力绝对不会成功一件事。最近我在排我们加乐团契的课表啊，很多人接到我的电话就跟我讲啊，等一下啊，真是叫别人了、啊、哈、啊，叫别人了、啊，我就把它排下去。我说我题目也跟你想好了，我虽然是很客气啦，但是事实上我也给他压力。我排出来以后，我想我和他就共同成长，因为我给他压力啊。我说某月某日你就要讲这个事情，你就讲这个题目，他就会去思考，就会静下来去思考。所以环境啊是很重要的，在环境没有压力的环境之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了。所以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协灵会，你们一定有感觉到压力。什么压力呢？安息日传道讲了一个题目啊，叫一得一失啊，一失一得。你们今天来这边，你们把这个美好的时间，一个礼拜的时间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换取很好，要得到很好的东西。如果你回去的时候，你的笔记还是空白的，你的脑筋里面还是空白的，我想这个一个礼拜在这边，我想那就是枉然。你会后悔，你会认为说你失去了很多。年轻人有精力，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年轻人有丰富的感情，但是你们不要忘掉，你们的情绪是在转换当中，你们的情绪啊是不稳定的，是在转换当中。在你们的人生的舞台上面，你们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一个环境会影响你的一生呢。 因为你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们要在教会当中，你们要把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这个环境啊，它可以保护你。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啊，他不会带坏你。教会的道理啊，他会引导你，他会保护你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来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第一首诗啊，赞美诗啊，就是亲近，更亲近，要亲近神，要亲近教会，要亲近同龄，不管在学校，要多找团契的同学在一起。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你的一生呢，可能影响很大的。所以虽然你们有经历，你们的求知欲很强，你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富，讲到感情非常的丰富，如果你的环境不好，往往会走出那种不对的感情，不可回头的感情。所以啊，我是以我年长的经验告诉大家，要生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要生活在亲近主的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啦，提到环境啊，我想免不了，我们也不要一直讲说所有的环境都是好的，只有一直来教会也不行啊，因为你们有升学压力，你们有要求知识，你们有经济的压力，将来有经济的压力，你们面对着社会的很多的这种环境的这种试探、啊、我想这些啊都是你们要去注意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啊，你们在这个成长当中，神给你们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你们要靠主，因为神给你们力量，因为神会保守你们。遇到了危险，遇到了环境要影响你的话，不好的环境要影响你的话，你要想到说啊，有主做你的力量，有主耶稣做你的依靠。马上要到教会来，赶快祷告，马上到教会来找传道，马上在学校里面找你的这个团契里面的同学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很重要，往往会在神的爱里面会保守你的啊。以我现在看你们，我看你们差了差不多应该有五十几岁了，我在看你们呢，事实上我在想啊，你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你们是面对的成长，你们每天都在成长，像我已经不行了，我讲到一直慢慢一直慢下来，我换圣经了，慢慢一直慢下来。我眼睛最近啊，还好啊，有时候要戴眼镜才可以看得到。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就要，我有眼这个近视眼镜，还有这个看书的眼镜，要看久一点哦。现在有时候拿起来哈、哦，要看久一点，就眼睛就看不清楚。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现在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成长，希望，我是没有希望的人了、啊。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知道什么希望吗？安息，对不对？安息见主了，对不对？只有一个希望，你们现在还不是哦，你们现在有很多的希望，因为你们正在成长。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到最后你们和我一样， 但是这段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应该到年老的时候，你们会比我得的更多。因为要追求成长，要得的更多，所以今天才要来参加这个课程。如果你们不想得更多，不想成长，不想有希望，你们今天来参加干什么？带你们大家到阳明山去跑跑步好了啦，带你们现在去同万节，很好玩呢，对不对？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心在这里呀、啊？人在这里，心在那边哈、哦。带你们到台南去玩，现在大家都流行到台南去玩了，我也不晓得，说很好玩。今天来的目的很清楚，所以我前天啊，我跟舞蹈员给了他们两个题目。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这一次为什么要来？我想也一样给你们，啊，你为什么要来？一定要常常在心里面这样的想，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我要跟大家互相分享。在你们的历程当中，第一件事情啊，你们要处处啊心存感恩呢、啊。今天你们太幸福，我看呐、啊，你们太幸福。我有一次跟我的儿子说：“啊，你现在开的车比我还好嘞。”他跟我这样说说：“啊，时代不同啊啦，恁那阵啊有车就真赞啊，今麦哦唔是安尼。”我说，我才醒过来说，真的，你们时代不一样。我们以前没有那么，我们要读书啊，早上起来要，我们很早啊，我们五点就要起来读书呢，早上。起来读书的时候要先，不是起来就读书嘞，要先去门口外面那个庭院先去扫清洁呢。如果没有起来扫清洁，不能去读书的。我们要拿扫把去，庭院扫一扫，扫好了再进来读书嘞。我们还要去厨房生活，你知道吗？以前那个生活很困难哦。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生活？就是用那种木炭哈、哦，弄一个就把它点火，让它生火，差不多要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然后火升起来以后。才去叫妈妈说：“妈妈，火已经好了，你可以起来煮饭了，煮便当了。”然后我们就带便当去学校。我们以前是要这样做的，你们现在，我知道你们也很乖啊，你们也很孝顺。但是如果你们要去做那个事情哦，你妈妈绝对不会跟你做，会跟你说：“哎，免啦免啦，赶紧去读书了，赶紧去读书了。”你妈妈看到你在读书哦，唔敢让你做事的，不敢给你做啊，对不对？认为我讲错的有没有？爸爸妈妈看到你们读书就高兴死了，对不对？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啊，我读书也是做第一名的，我还要去扫地嘞。真的，你们环境不一样，神太爱你们了，但是你们要会感恩。感恩有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对神。第二个对象，对人，对神呢、啊？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教会听很多了啊、哦，要感恩。事情有什么事情，你要像圣经所说的，你有新的恩典，你要先到教会来感恩。在旧约时代，你还没有把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恩典拿到教会来以前是不能去享受的、哦、这生命记记得很清楚，这很严格的。所以对神的感恩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多讲，但是有一点对人，我认为说对人这个范围很广，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只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忘了父母的恩典。我想孝顺父母的道理现在很多传道都没有在讲了， 都是讲说要不要让不要惹孩子生气啊，哎，现在很少，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孝顺的道理。但是圣经里面讲这个孝顺父母是带着第一条应许的诫命，这非常重要。你如果孝顺了，神就会爱你。很多人啊看不起父亲，很多人看不起母亲啊。我来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个同学去读博士回来，然后那个时候啊刚好那个阿姆斯壮是吧，登陆月球。我讲这已经太久远的了、哦、那个你们还在肚子里面嘛，对不对？登陆月球你们出生了没有？还没有、哦、还没有、哦、那所以说、哦、鸡同鸭讲的对吧，没关系，这个没关系。这个他儿子得博士回来，刚好回来的时候就在登陆月球，世界的 Fox 就那时候电视还是黑白的、哦、就在看那个阿姆斯壮第一步要踏上月球。他这个儿子一直喊他的父亲，爸爸爸爸赶快来看人类的一大步啊，登陆月球。他爸爸、哦、被他喊得没有办法过来，他跟他儿子说啊，不然我让你去读博士了。那个电影你也相信啊，那个登陆月球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亲身听到的这个事情，父亲和儿子因为时代背景的不一样，教育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在讲什么的时候，父母亲啊可能有时候听不懂呢，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就像刚刚这个儿子说这个是登陆月球，这是世界的一大步啊，爸爸说那个是电影，那是骗人的。但是没有父母就没有你哦。圣经在箴言23:22说不可藐视父母，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有看到很多的孩子对父母不尊敬，我看了、啊、我都摇头。我每次看到了，我在车上回家的时候，我会跟我侄子娘说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妈妈有时候都会哭啊，都会，我看那个妈妈的表情啊，实在是台湾话叫做万般。但是你没有孝顺父母，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一定要知道说，你今天有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一定是你的父母。有时候你会对父亲啊，好像父亲叫你做的事情，你会感觉说啊，这老爸读较歹去啊，啊，这老爸无水准啊，啊，这老爸吼足歹啊，这老爸吼已经老骨骨啊，电骨骨啊，都在叫我做这种事情，你看不懂。我讲一个故事，在美国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孩子要大学毕业了，我跟大家讲哦，美国在大学毕业以后，如果你还让人家知道说我大学毕业以后我还在接受父母的经济财源、哦、会让人家笑。在美国的社会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大学毕业以后，你不能再让人家知道说你自己没有办法自立哦，你还有还父母亲还钱给你。如果让朋友知道，让公司让其他人知道，你的人格会被打折。这是美国的风气，所以美国在强有他强的地方。这个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要毕业了，我毕业就要去工作啊，我毕业以后就不能跟你要钱了，所以爸爸你、哦、 我最后希望你给我一个礼物。这爸爸说好啊，你要什么礼物？他说爸爸，你买一个车子给我，因为我毕业以后我要去上班，你这个是最后的礼物给我。这个孩子这种的要求父亲认为是对的，父亲就跟他说 OK 没有问题。那一天毕业典礼完了以后，现在都很重视了哈，毕业典礼大家都去了，就是小朋友幼稚园的毕业典礼爸爸妈妈也都去。现在我发现哦，现在和我们以前不一样，我毕业好几次我都拿奖状啊，我的妈妈都没有跟我去了。你们现在好像不一样，就是在美国里面爸爸妈妈也会最近我听很多很多人都是跑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啊。然后爸爸说 OK， 那一天就跟他，这是以前讲的啊，但是毕业典礼那天爸爸就去了，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参加完了以后，这个爸爸就开着车载这个小孩子回家。这个小孩子呢心里在想什么？诶，爸爸你有答应要送我一个车子呢，是不是一直在想。结果这个爸爸车子载这个小孩子载回到家里了。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载我回到家里了？你不是说要送我一个车子吗？这个爸爸回到家里面进去里面拿一本圣经出来，包得很漂亮，孩子这是爸爸最后给你的礼物，圣经。就这孩子呢拿到那一本圣经以后就转到他的房间去了，连谢谢也没有说。结果第二天孩子不见了，溜了，离开家里。因为孩子说爸爸没有信用，我已经跟我的同学都讲了，爸爸要买车子给我啊，我要去上班啊，我怎么去上班？结果啊这个孩子啊就离家出走。隔了好几年以后，这个孩子回来了，回家了。因为在外面这父子是不能选择的。我在跟大家讲，婚姻可以选择，夫妻是自己选的，父子不是自己选的，是不是？这个亲情不是自己选的。这个孩子说这个父亲没有讲信用啊。结果隔了十几年回来，这个孩子啊进来就没有看到父亲了。然后他就跑到他的房间去看，诶，他的房间都没有变，他那本圣经啊还放在这个书桌上面，是他自己放的。结果他想了想，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比较会想，就把它打开看看。打开以后啊，圣经上面有一张支票，那个支票的钱就是要去他以前和他爸爸去看车子的那个钱呢。当场哭出来，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父亲因为他离家出走，父亲呢、啊、就应该是反乐啊，无然啊，他就人比较忧伤的时候比较会生病嘛，父亲就去世了。这个例子发生在美国，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这个事情就是说，父亲有的事情你不要，父亲的一个要做的事情你不要去看你的父亲，你不要去把他打折，你不要一下子就怀恨你的父亲，你不要去说你的父亲不对。我要告诉大家，父母亲永远是对的。这一点啊，在你们的一生当中，我希望你们也记起来。你们不要在当下的时候就说啊，我的父母亲不好、啊、绝对不要有，没有那种父母亲对孩子不好的。所以啊，第一点讲到说心存感激对人啊，我想其他人我不知道，对父母亲一定要孝敬， 不然你会遗憾终生。我再讲一点了哈，第二点，与主同行。刚刚讲的是你家里啊，现在讲的是要与主同行，是你的属灵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当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当时候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当时候就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看圣经你们就会很清楚，他说要百姓自洁，自洁就是圣洁，圣洁准备过约旦河，只有一个条件呢、啊。你们看圣经很清楚啊，在耶稣雅记三章六节很清楚说，你们要自洁，等待要过这个约旦河。过这约旦河表示要去得恩典嘛，对不对？表示要去得恩典，表示神的恩典摆在那个地方等你来。那么我们在作为一个基督徒要享受神的恩典，最重要的就是圣洁，没有圣洁绝对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有一次我在台北教会跟高级班讲课，几年前我里面讲了一个重点，我说你们将来如果要想到找到一个好的对象，你们现在就要准备了。有很多人要找对象只有一个条件，你和我，你可以和我在会堂结婚哦，只有一个条件呢。这就是讲什么？讲圣洁的事情。所以你们在这个年龄，你们一定在与主同行，在敬神的这一个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传道讲很多，圣经里面讲很多，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洁很重要，以信心追求，感觉神住在你们中间，以爱心体会神在你们中间。这两句话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去思考去体会，这两句话要很宁静的时候你去慢慢去体会。我再来念一次，以信心追求神住在你们中间，以爱心体会神住在我们中间。我想这两句话你们如果慢慢你们成长长大，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可以慢慢去体会一下，我想对你们的人生呢会有很大的益处的。最后我要再讲一下，就是在你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要常常在每一个时点要忘记成功，努力面前，要向前奔跑，像保罗所说的努力面前往标杆直跑，然后诚实面对，不要抱怨，不要推诿，不要求你要得到什么，就像圣经里面葡萄园的比喻一样，你不要去比较说你得到什么，努力面前往前努力，这样就对了。时间的关系啊，我跟人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13首。 积少成多啊，这就是人生。
造成